误解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。看到好多啊，都是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到神的地方，我们希望我们是活在神的里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活在神的面前。活在神的里面指我们跟他密切的相连，活在神的面前指我们的行事为人都 呈现在他面前，被他鉴察，被他看到啊。在神面前说，你们愿神也鉴察我们，在说的时候是从心中说出来的。这我说了，这都是一个感恩。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那十个长大麻风的，最后只有一个人回到耶稣面前。那我们现在是一年一次感恩节，如果你到美国呢，更是跟圣诞节一样，非常难过了。感恩节就是吃喝玩乐啊，真是，然后看 football， 哇，那这是很快乐的日子，但是对上帝好像丝毫没有感恩，变一个很世俗的。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合十顶礼，一直跪下来啊，唱哈利路亚什么哈，形式上这些都不是那么重要啊。不过我们属肉体的人有一些形式，耶稣也是很好。那你每天是不是都在感恩呢？不是说我十年前大麻风被医治了我感恩，每天都有恩典呢，而每天都有更丰富恩典。我们应该感恩的心和感恩的话应该是越来越多，而不是越来越少。我想我在神学院的经验，我自己的经验，在教会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啊，请哪些人带我们做感谢祷告，我看都讲不出来。我们的祷告最多是啊，下个礼拜要开布道会啊，现在是圣诞节的聚会，求你，我们只能为这些事祷告。我们不知道上帝有多大的恩典，这都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求神怜悯的地方。当然他这里有一个公式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套那个公式，但是我们能从那个公式看到那个精神啊。你要说什么呢？我们要在神面前说什么？各位，我们到神面前说什么？圣经有说我们在神面前不要造次，不要啰嗦，他都知道。我想那就是叨叨叔叔的在讲说我需要这我需要那，他都知道。可是这是我们最会讲的，他需要知道的他都知道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？不是说哎，今天好冷啊，我们现在缺水啊，这也都是应该要 做的祷告。但是更重要，你这样祷告你是认识神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上帝。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，我们知道上帝是如何的怜悯，跟这个同时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如何的罪恶和可怜。加尔文在写他 Institute 的时候就在谈认识神和认识人，他是先讲认识神，但他也承认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。他是从这个信仰告白是从人开始讲起，不过对象当然是对神说的。我们越认识神的慈爱，越认识神的一切，不只是他慈爱，也包括他权柄审判严厉，我们就越认识到自己的蒙恩和自己的可怜和自己的福气有多大。我主人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。各位，我在想到说像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，或我们做信仰告白的时候，或者是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动作，通常在讲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在诉说一些光明伟大的事，对。那么这个什么，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晚上唱这个什么黄埔的那个军歌哈，风云起山河动，哇，就是好像很庄严很肃穆很棒。我也不说那不好，可是在以色列奉献的时候第一句话好衰哦，我主人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，我觉得非常伟大。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是从什么都算不得什么。我再说啊，你可以从神开始，你也可以从人开始，你可以讲到神的伟大奇妙，这 总是我们的基础，也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也不妨从人自己的经验来看到自己的可怜，而去思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拯救。当然千万不要忘记，总是神工作了我们才能工作，总是神怜悯了，总是神恩待了，我们才能做任何的事。甚至连我们的安息也是因为有神的安息我们才能有安息啊！我们人什么好的都不会有，只有依靠上帝才有，只有从神那里才有。很丢脸的先讲到自己的不光辉的祖先。我们中国人，我们炎黄子孙多棒啊，多了不起啊。那都是神话，真的是不是也很 也待考哈、甚至很多西方的民族罗马人啊，他们都是半神半人的，妈妈跟哪一个天神交配生下来的他的祖先啊。 那么唯有圣经里面讲到，我主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我在罪孽里生的。对，我们最早的时候真是荣耀，但是也因为我们祖先的堕落变成这么可怜。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在马太福音里你就看到有多么多丢脸的事情，我们又看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光明磊落。那我们不讲那些，我们就讲到说，我们在神面前说，我们原来是多么的不配，将亡的亚兰人，以色列的祖先，你可以说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可以。不过在这里显然是在指雅各，如果是指亚伯拉罕的话，那是指他是信心之父，他是第一个蒙拣选让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的。亚伯也是义人，挪亚也是义人，以诺也是义人，赛特的后裔是义人，不过他们的蒙恩大概都是极深而绝，不太影响到后面。那么人类有盼望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，将来万民要因为你的后裔蒙福，因为你的信心蒙福。以撒呢，如果再讲以撒呢，就没有东西可以讲，因为以撒好像没做什么事嘛，啊，他也没有100岁生一个儿子，他也没有那么献上他的儿子的事情。以撒这一辈子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像很伟大的见证的。那也感谢主，这正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的重要的地方。神所拣选所恩待的不一定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，但他是一个蒙恩的人，这就够了。那么当然我也想到，就是很多人很希望是以撒，对不对？一生不需要有任何的灾难危险，一切都舒舒服服的。当然以撒还是不是都舒舒服服，但比较起来舒舒服服的。那因此呢，是一个长乐老没事儿，那么但是也是很庸庸碌碌哈。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多大事，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和艰难，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结的果子是成正比的。如果你不想要那些十字架给你的艰难，也是得救的人，但是总不能避免这些东西。而你越是愿意被对付，那真是结的果子就更好。如果是指雅各的话，那么雅各就是更名正言顺的列祖了，因为从亚伯拉罕生的还不都是他的子儿子，从以撒生的也不都是他的子孙啊，有的都在拣选之外，可是从雅各的那十二个支派就都是了。所以用雅各来讲很恰当，当然每一个都很恰当，这里明显是雅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，他曾经逃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，就是逃到他舅舅那里，要逃避追杀哈。这个在何西阿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讲，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，未得妻与人放羊啊。这个其实何西阿书十二章都在讲到雅各的历史，或者以色列的历史，都在讲到他们的悲哀可怜。但是人悲哀可怜，人的聪明能干，那不管是怎么样都是绝望的，但是在上帝的拣选和恩待之中就是蒙恩的哈。我雅各逃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被拉班欺负的20年，在那里学到了神的恩典，也学到认识神的恩典，学到对上帝的信靠，也学到上帝的保守，也学到人生的一切的凄凉和可悲。他辛苦得来的一切都可以立刻被骗掉，被换走，包括他的妻子被他的岳父换了，包括他的羊被他岳父改了，包括他一切得到的可能都没有，但是上帝就一直不断的赐福他，都是让他学习功课啊，学习知道依靠上帝来做事。那么但是他也不是在巴旦亚兰那里才学会功课，他原来是差一点被他哥哥追杀到巴旦亚兰那里，学会了上帝的怜悯和自己的徒然劳力没有用。从巴旦亚兰那里回来，上帝给他祝福那么多，但是他所有东西也可以又再一次的立刻都失去。他失去了他的妻子拉结，他失去了他的儿子约瑟，他也在事件地内因为他其他儿子的愚昧差一点丧命。那么最后他是到晚年的时候，他几乎什么都没有，饥荒要把他都一切都吞吃了，他的无能的儿子让他儿子一个个的扫掉啊。那么 后来这个西面也没有了，便雅悯也要没有了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他发现又完全反过来了。打麻将听说有这种事是吧？要输惨了，然后突然反过来了。他不但所有的神又再还给他，还加倍的给他。他的约瑟也活着，他其他孩子都活着，他所有的牲畜牛羊不必因为饥荒而有损失，反倒因为饥荒，他重新跟他的儿子搭上了线。各位，这些都是太传奇的东西，但是在生活中是真实的，不是只有在约瑟雅各身上，在你身上也是一样，只是我们通常想不到而已，通常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感恩的心啊。那他下到埃及去寄居，那么到埃及寄居也是人口稀少，尤其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是逃难的，他们是难民到那个地方，但是神预备了一切，包括预备了约瑟先在那里预备地方，包括预备了一个很良善的法老，包括预备了一个歌山地，迦南地是神预备的，歌山地也是神预备的。那么可是在那个地方呢，他人少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，这里面所有的祸和福都实在也说不准，每一个祸福下了那个福气的因素，每一个福又福下了祸患的因素，包括约瑟的被卖是祸患，但是后来成为一个祝福的因素，包括他跑到巴旦亚兰去是一个祸患，要被追杀，却是得了四个妻子十一个孩子还有那么多羊群牛群的因素啊！我们真的是人间的事说不准，只有依靠上帝。在埃及那里，他们居然在那里上帝实现他的诺言，这我们在生命记第一章就讲到了，上帝实现诺言的地方，让以色列人成为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不是在迦南地实现的，在埃及地。在埃及地怎么样的形式上实现的？大逼迫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，人家给他们做苦工，越苦人越多，这我们也讲过，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，包括以前罗马时代基督徒，我看所有的兴旺都是在这种情形下的，我逼到你绝路哈！我看今天台湾教会大概也是要只有这样才能复兴，包括你我生活中不被对付，那个你真的很难成长。